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这个主耶稣的尊贵哈。那我们今天呢，回顾一下哈。那今天是希伯来书1:4-1啊。那我们前面有标题过哈，主高过先知是第1章1-3节，那么主远超过天使是从第1章第4节到第14节。所以，我们的回顾呢，从第4节一直到第9节，对不起。所以呢，很快了哈，我们讲到第4节，他已经承受承继哈，这是 inheritance，就是继承这个名哈，神的称谓哈。那比这个天使的名更尊贵哈。那这个能力啊，这个名带出来的能力。是超过天使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啊，就是以耶稣基督这个 K 能力啊，这个动词哈，可以形容词对不对？Cretan 来表明它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名字哈，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耶稣的名，而且我们常常奉耶稣的名啊，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第5节，所有的天使神从哪一个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哈，那我们也讲到这句话是从一个人类的时间点来讲的，并不是从一个神性上面来讲啊。因为主耶稣他是人，他又是神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哈，那我们可以称他为。主耶稣基督啊，或者是主基督耶稣啊，因为他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带着身份呢是人子，又是神子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啊，所以如果你喊他基督耶稣的话，那就是强调他的神性啊；你喊他耶稣基督的话，那就是强调他的人性啊。那不管怎么样呢，他是基督耶稣还是耶稣基督，他都已经是进入到永恒的状态。那同样的，今天你跟我，将来有一天，我们有一天呢，跟耶稣基督同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拥有这今生今世所有的记忆，但同时我们也是身体改变，像耶稣一样，永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你跟我也有了永恒性啊！我不讲神性，但是呢，就怕你以为我们是神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表率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啊，那不要讲说你有神性啊，因为这个很容易引起很多人的不能接受哈。那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有人强调这个啊，结果呢下场不是太好啊，所以但我们认识的，我们明白的啊，你知道。但是你不要去强调那件事情。你最重要的现在是跟随耶稣，一直到底。等到你参加了羔羊的婚宴，你就永永远远与耶稣以基督同在哈。第6节，再者神使长子哈，就是守身的。那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什么叫守身的，什么叫第一，什么叫做 出熟的。那他的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呢，你必须要明白哈。所以我想，我以前写了这个犹太的新约的犹太文化哈，这个洋洋洒洒40几页哈，我一直都找不到时间教大家哈。所以我想在希伯来书这门课当中呢啊。只要他谈到了某一些的特别的字眼的时候呢，我就会适时的把它放上去哈，因为我们研究 读神的话，你要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所以他很多的话他是用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观念上面呢，他要来看，他要来说的啊。所以啊，你跟我必须要有这个方面的理解，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啊，你很可能就错失了，就像这长子的概念啊，守身的这个概念啊，那你就明白啊。所以啊，耶稣是接受敬拜的，这个长子呢是被天使敬拜他的啊。第七节，论到侍者，以封为侍者，以火焰为仆役，但是更好的翻译是以侍者为风，以仆役为火焰。那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也是可以讲天使，但你跟我是圣所的执事，那你也可以成为风，成为火。那成为风的意思就是你要带出那个灵，好的灵，因为风的原文就是灵的意思。所以你有仁爱、喜乐、和平的灵吗？你可以影响到你周遭的人吗？你要带出这些好的灵，你千万不要带出那些不好的灵啊，嫉妒、苦毒、纷争啊，那就是不同的灵啊。所以啊，我们在一个基督的肢体里面，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你跟我都应该是互相怎么，互相有这个好的灵。然后呢，你要有圣灵的火。因为你可能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啊，那你需要圣灵的火把它炼尽。所以我们在基督徒之间的相处团契生活当中啊，你跟我都一定要知道你带出来的灵是什么，你是不是有洁净大家啊，炼尽大家啊，不要啊让那些不好的灵来影响你，所以赶快用圣灵的火洁净它，炼净它。好，第八节，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那很重要的就是君王，君王如果是正直的，那你的国家真的是太棒了，正直、公义、公平的。那我们现在祷告了，就是说主啊，耶稣要来掌权作王，只有耶稣掌权作王，我们人民才有幸福。耶稣需要作王，神要作王。第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膏你，这个大大的喜乐胜过膏你的同伴。那我们在这边讲说，耶稣基督被膏为基督，或是也是为喜，也是被喜乐由高成王，被高为基督，喜乐由高成王，也被新婚的膏油要迎接新妇。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耶稣他要娶新妇啊。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后面也会看到，耶稣因为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这些的痛苦跟羞辱。所以本节也是对得胜者的应许，你一定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也用喜乐油膏你跟膏我，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也是上一次呢，我稍微做一些的补充哈。所以第九节不仅是在讲耶稣啊，那你也可以说啊，圣经上大部分讲到耶稣的，也同时讲到基督的肢体。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哇，原来我也有被喜乐油膏抹的应许。那么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主啊，你喜乐油多多膏抹在我的身上啊？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好，第十节又说，主啊，在这个之前哈，注意第九节以前都是神这个字哈，希腊文叫 Theos 啊，这个我们念神学院的啊，你一定要读希腊文啊，希腊文第一个字神， Theos， 那主呢叫做 Kurios， 那这个主这个 Kurios 呢是啊罗马皇帝的用字啊，所以罗马皇帝啊要人家称他为主就是 Kurios， 那么我们说耶稣是我的 Kurios， 所以他们抓基督徒的时候他会问你说谁是你的主啊，那基督徒就会老实的说耶稣基督，他就把你抓起来。那你要是说哦是该杀哦，他就放你走啊。所以在当时呢，他要抓基督徒很简单啊，因为基督徒不会说谎。那你说今天在我们教会，发生在现在的话，哎，可能就好汉不吃眼前亏哈。但是在当时就是这样，你在众人面前承认他，耶稣基督将来也在众人面前承认你哈，所以这个信仰啊真实性就是在这里嘛，那很有意思哈。所以他这边讲 Kurios， 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那罗马皇帝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因为他自认为该杀皇帝是有神性的。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以后呢，狄基督他要是自称有神性，可能人家也会要求你要称他为主。OK， 那个时候真基督徒跟假基督徒就可以分出来了。我们将来基督徒会遭受逼迫，可能这也是其中之一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先预备好。哎，你预备好了吗 ？OK。那我待会会比较详细的讲哈，我们先很快的把十节到十四节看完。好，十一节啊，天地都要灭没，灭没是毁坏，但不是完全的消除毁灭哦。因为这个灭没哦，那好像说哦都完蛋了，其实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将来启示录地还会永远长存啊。那只是不太一样而已，但我不能说地球就没了，不是，地球永远在。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那是渐渐旧了，不是完全消灭，所以是毁坏但不是完全消灭。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因为中文用灭没这两个字就听起来好像都没了，不会，它是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那我们前面才读到嘛，耶稣基督是护理，他不会，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造了一个世界这么棒，那他常常用他的命令来维护 sustain maintenance， 这才继续的护理这个整个他创造的世界，所以让很多的事情还是按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那个地方。那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但是有一天十二节，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那有一天会来的。所以呢我们在差不多十年前开始，有一些的人他在开始在研究这个天文现象，那他研究到就是说有一个叫做 X 行星，那这个 X 行星会跑到太阳系里面来，那个太阳系呢万有引力呢是因为会互相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的天，我们看见这个天呢可能会受到这个跑进来了这个一个小小的太阳系有一个小恒星，然后几个行星它会靠近太阳系，那当它靠近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 天地要卷起来。那我们就会看到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情况，这个海岛会移位哈，那那个样子什么样子的景象呢？很难想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潮汐的影响是很大的。OK， 那天就一开始变了样哈，那个时候是神在对整个的世界的警告，他要来。那个时候也正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是大家惊恐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是末了传福音最佳的时刻，就是第六印发生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要预备好啊，要预备好，很快就会有机会了哈。如果那个小行星群哈，不是小行星，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太阳系哈，如果靠近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得见的，那神就让你看见这个东西越来越近，哇，世界上的人会很害怕。那个时候你预备好没有？ OK， 唯有你有不改变了。亚兰文就是说你就是那个 I am， 我是哈。那亚兰文这里的我是呢，连接到以前荆棘火焰的摩西显现那位耶和华的使者，他自称是自由拥有。所以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所看见，主的使者也好，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那很可能是旧约当中的耶稣，很可能是哈。对，我用不改变，你就是那个我是哈。所以这个也是亚兰文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奥秘，所以要知道哈。好，那十节到十二节的出处讲这些哈，如果说这是希伯来书它原来没有的哈，那我们读的人会觉得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概念哈，这个但是妙的就是说它都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所以它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呢，就可以考究了哈。好，诗篇102篇呢。25节，这个26跟27号，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那这是宣告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却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这边的字眼呢，这边所列出来的字眼跟前面我们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后面有点不太一样哈，那差别呢就是希腊文翻译哈，因为当时70是一本希腊文翻译比较流行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诗篇里面都是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出来的。那我在这边特别讲哈，启示录在第六章的时候天地会卷起来，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景况呢？那一定是令人很害怕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啊，因为这个已经预先讲明了会发生。那你预备好了没有？会发生。但那个时候记得哈，是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害怕，你要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圣经早就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主耶稣基督快来了。 OK， 唯有你不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哈。那妙的是我在诗篇102篇的诗句24节原来是用神的这个字，但是在此处呢却转成主的字。 那我们用的是25篇嘛，但是他24篇24节本来是用神这个字，他把它转成主。所以可见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意把神跟主耶稣连在一起。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他一直想要让你我知道神跟主在诗篇当中你看见的神，你要把它当作主耶稣来读。 OK， 神所造的就像诗篇第八篇第三，我刚看你手头所造的天，并你橙色的月亮星宿啊，又诗篇19篇第一节，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主创造的世界也维护着这个世界。今天是中秋节，农历的8月15，那今天也是犹太历的祝棚节，它也是犹太历的15号。那犹太历的这个祝棚节是庆祝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我记得我们两个礼拜前才是吹角节，所以吹角节两个礼拜之后就是祝棚节。那耶稣基督他是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献给神，那耶稣基督差遣圣灵下来是五旬节。那猜猜看，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是吹角节到祝棚节这两个礼拜之间。所以我们的神是按着他的节期做事的，吹角节很可能就是第七号，然后主要住在我们当中，因为祝棚节就是主要住在我们当中，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嘛，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那个是耶稣基督从天上到人间来住在我们当中，他那个住就是祝棚节的住。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很可能就是在吹角节到祝棚节当中第二次再来。而且我要告诉你们，在我们教会的人已经听过很多次了，耶稣基督他不是12月25号生的，绝对不是，因为天气太冷，在犹太地不可能12月还有人在放羊的，他们通常就是在祝棚节之后呢就不让羊在外面了，因为太冷了，羊会过冻，会冻死。所以呢，耶稣基督应该是祝棚节生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来去看很多犹太人写的书，他们就说耶稣应该是祝棚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呢，耶稣生在马槽里面，那个马槽的亚兰文呢是祝棚节用搭的棚子凉亭，所以很可能耶稣就是在祝棚节生的，因为旅店客店没有地方，只好在那个祝棚下面，不是在马槽，是在祝棚下面，所以耶稣很可能就是祝棚节生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哈，施洗约翰呢比他早6个月，正好是逾越节生的。那这个逾越节生的，你要推往前推的前一年，为什么路加福音第一章讲那么清楚？他的父亲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见到异象，回家以后，他的老婆就怀孕了，怀孕刚好10个月， 刚好就是逾越节生的。那 anyway 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今天是祝棚节，所以呢很高兴，因为祝棚节应该是大家都很高兴日子。好，我们看到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从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呢，请不要在上面画。那亚兰文对的仇敌呢，他用 whispering enemies 窃窃私语的，那这个其实是蛮传神的，就是说你跟我的仇敌撒旦魔鬼他是什么，他就是在我们耳朵旁边窃窃私语，跟你讲邪恶的思想，跟你讲不合真理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突然有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是谁给你的呢？是你的仇敌给你的。任何是不合真理的邪恶的，那都不是从神来的，那正是从仇敌来的。所以亚兰文在这边讲说，你的仇敌将来要变成耶稣的脚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哇，原来我们的神他要让耶稣坐在他的右边，所以这个人坐在耶稣基督坐在神右边的这个人不会是天使，是耶稣基督。这也是在大卫的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耶稣曾经引用这个诗篇，说明他自己是弥赛亚，他有神性。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可以大卫称之为主呢？所以他就以这个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挑战他们对这个主的认知，那没有人能够答出来，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把这个大卫的子孙，但大卫又称这个大卫的子孙为主，那显然他们人性跟神性他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们今天理解了，是大卫的子孙没有错，但是他却是有神性的。那在马太福音22章41到46节，你回去自己看了哈。耶稣基督将来必定战胜仇敌，只等到神的时间，把敌人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上。那么脚凳哈，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因为脚凳就是一个小木板哈，那你的脚可以踏上去的哈。那么在约书亚记的10章24节里面呢，当约书亚战胜那些王的时候呢，把脚踏在他们的颈项上，就是彻底的战胜仇敌。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有一些仇敌常常窃窃私语啊，常常建议你一些不好的思想啊，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动作，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窃窃私语的仇敌，我把你踏在地上。OK? 因为耶稣基督要踏你在他的脚凳之下，所以你就把践踏下去。所以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一个启示性的动作，就把它踏下去，这是耶稣的脚把你踏下去啊，这个就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说就是要这样子对待你的仇敌。好，那么主完成救赎，他就坐下来了，现在 他有了主的名，神儿子的名，承受了万有，就坐着等候仇敌失败，等候神使仇敌做他的脚凳。那么主耶稣他是用坐的，天使是工作的，是站着的。只有主因为工作已经成就了，所以呢不但坐着，也是坐在宝座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那我们现今呢，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服侍上帝，将来也才能够跟他一同做嘛。因为耶稣基督讲马太20章26节，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你愿意将来跟耶稣基督一样同做王吗？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做众人的用人。这个众人是指教会的肢体的用人。我现在教会很多的服事都是我跟师母在做的，我们做不来了会找一些弟兄姐妹同工来帮忙。我们一做做了18年17年，我们要做众人的用人。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福分了，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那我们服事带着喜乐，因为天上的奖赏是大的。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这个服役的灵这个字跟前面那个第7节这个字呢是不一样的字。那这个灵呢是持续的奉差遣，就是被差遣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神一直差遣他的天使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效力的意思就是帮助啦，服侍啦。那他也是一个职分的名字。那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特别的帮忙，那就是神会差遣天使来。那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神学问题。就是你认不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Guardian Angel， 就是守护天使。我去看了有些神学的争辩，他说我们有圣灵啊，我们有主耶稣啊，为什么要天使？那有人说明明圣经上有讲啊，天使是为人效力的。所以呢他们就 argue 说这个不足以证明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你有圣灵不是更好吗？但是我要在这边说，当神发命令的时候，实际上去工作的是天使在做，因为天使是领命去做的。所以我得说很多的人对天使不明白，所以不晓得有很多的事情是主一发命令，天使天居就去执行命令。那执行命令的人是谁？是天使。就像我们曾经讲撒拉佛是火的天使，是洁净的天使啊。神命令去洁净，那是撒拉佛来工作来执行的。就像神要传递一个信息给主的母亲玛利亚，那也是加百列跑去的啊，不是圣灵亲自去啊，是加百列天使啊。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哈。OK， 那我的第一题的作业就是说，你认为有没有守护天使哈？写写你的看法。那亚兰文呢，在这个地方讲到哈，天使是侍奉的灵风 ，the spirit wings of ministry， 侍奉的灵风哈。灵风啊，就是所以有些时候你说一个风吹过来是一个灵风啊， 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稍微玩了一下这个灵风啊，是圣灵来的哈，被派往为那些预定要得到救恩的人服务啊。那我特别要讲这个预定哈，不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哈，是神预定所有的人都要得救，只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而已。因为每一个福音传的，你都有机会可以信耶稣，只是你不愿意而已。因为你不愿意，所以将来才有审判。这是我对于救恩论的一个很直接、很简单的回应。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将来神审判，他才会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如果是预定人接受，预定人得永生的，预定一些人不得永生的话，那些不得永生的人就振振有词站在上帝面前说，上帝你根本不爱我，你根本没拣选我，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接受，我也是被丢到地狱火湖里面，所以你根本就是不公义嘛。那我要说，神不会做这么低级的错误。神如果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如此审判才有意义啊。如果真的像加尔文所讲的，你就是被预定得救的，你就是被预定丢地狱的，那弟兄姐妹，哦，我们就不必传福音了。所以加尔文这个救恩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漏洞，也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 deceiving， 这是一个欺骗，就让你说哦，我预定得救了，我有救恩了，我永远不会失去了，那这是很大的谎言了，弟兄姐妹，对不起哈。我们在看上帝审判的时候，如果说你是预定得救、预定不得救的，那根本不需要审判的。因为事情就如此成就了，你还审判什么？但是既然有审判，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只是你不要而已。你为什么不要呢？那就是你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对于传福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特别要讲一下哈，每一个人都是被预定得救的，只是你要不要而已。OK， 所以天使是灵界的生物哈，能力全比人类都还要大，却被差遣来为承受救恩的人服侍。那服役的原文意思是特别投入的工作，就是他特别的工作。这是天使特别的工作，天使被造就是来服侍人的，不管他喜欢不喜欢的，撒旦不喜欢，所以我的晋升作业就要你去讨论一下哈，我会让你看两处描述撒旦的经文，然后我要你写出来撒旦有哪些特性是上帝给他的判语哈，审判的语气哈，审判的文哈。然后为什么撒旦他不愿意服侍人，他要掌控人，很有意思啊，那个是晋升作业哈，让我们啊圣经很熟悉的人啊，有一些比较高深一点的事情让他们去思想啊。你知道要做一个老少咸宜的作业也不太容易，所以呢啊就看你们哈、啊、你们会觉得牧师这个题目太简单，两三下清洁溜溜啊就写好了。哎，这个有挑战性啊。OK。所以呢天使呢他会帮助我们拯救人、看顾人、帮助人完成上帝的使命啊。那你的使命是什么？神就派相关的天使来帮助你。以前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William Brain， 1950年代60年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 他是医治者，他自己讲，他说有一个很大的医治的天使，每一次他为人祷告的时候，左手只要摸着你，他的那个医治的天使就会告诉他说这个人是什么病。然后他一旦知道他什么病了，他就祷告，这个人病就好了。这个 William Brain，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他的能力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医治的天使在帮助他。所以你知道天使哈，他在帮助这个 William Brain 完成他医治布道家的这个使命。OK。好，那你的命定是什么？你要知道哈。感谢赞美主。那这个是从诗篇103篇20节哈，他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就是这些 messenger 是使者哈，都要称颂耶和华。新译本翻译成。你们做他天使的，就是那些大有能力行他所吩咐以及听从他命令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当然的天使是听命于神的，OK，是要听从他们。21节，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哦，就是伺候啦、供职啦、服侍者，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仆人在做工的时候，也是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边讲到呢，天使是听命，都是服役的灵啊，但是听命天使，听命神，听命主，那主会叫他们做什么？神会叫他们做什么？去服侍人。那服侍人这个诗篇在哪里呢？接下来好。诗篇91篇11节跟12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看到没有？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所以天使、使者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啊。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句话。撒旦魔鬼有没有拿来用挑战主耶稣？有啊，他把耶稣带到殿顶上去哈，他叫耶稣跳下去，跳下去啊，出名了。呀，你的天使会用手托着你啊。那耶稣基督相不相信这句话？相信。但是他才不要听魔鬼撒旦的事，才不听魔鬼撒旦的话，免得耶稣做什么是根据这个撒旦魔鬼的话，那还了得呢？哎，耶稣说：“你不要试探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有些时候撒旦会拿这个模棱两可的经文来挑战你。但是其实这里的经文是说，神吩咐他的使者要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也就是说，天使的命定就是要来保护人的，要来服侍人的。撒旦不愿意啊，了解了哈，感谢主 那么，天使听从神的命令，为神选民。和耶稣基督的服侍呢，在圣经上有记载，有6大类啊。第一大类呢，天使出席并敬拜上帝，在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哈，你们不要轻看这小子中的一个，他们的天使常常在天上呢见到我们的天父啊，所以他常常呢，天使要聚集在神的宝座，要敬拜上帝，宣扬他的价值。天使，natural 很自然的就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要见他。你去看启示录第5章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那天使围绕在那里，有一个 全世界的大师般，哇，歌颂我们的上帝。好，第二点就是天使保护神的子民。OK， 像但以理的啊，这个还有彼得从危险境地解救出来。OK， 所以在但以理跟使徒行传哈，当然耶稣基督他更关心的啊，是让天使服侍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第三大类呢，天使会引导神的子民哈，天使引导妇女去看空坟墓哈，在马太28章写得很清楚哈，并且告诉门徒他已经复活了。那有一个天使引导腓力到沙漠，看到了安提阿伯太监 ，OK， 然后顺便把他超自然的提走了。我们最近在学习布鲁斯艾伦的超自然提升哈，我真的现在每天在操练，盼望有一天呢，我可以到某个地方去找你们哈。所以你们要是在某些时候突然看见我，那就是我练成功了，感谢赞美主。那因为天使向保罗保证他会安全到达罗马啊，使徒行传27章在那个船上面都快要沉没的那种感觉哈，暴风雨很大。OK， 那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但是天使一直在帮我们。OK， 好，第四大类呢，天使给恶人带审判。你可能很喜欢哦，现在恶人太多了，哇，你赶快派天使来审判他们。对，天使参与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哈，那你去看创世纪19章哈，那个跟亚伯拉罕见的那个三位男人哈，有一个是耶和华上帝，两个应该是天使，那个两个天使呢就跑到了索多玛去了。那个时候就拉着这个罗德赶快往外跑，所以希律王接受敬拜的时候，那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天使就把他击杀了，用虫把他咬了。根据历史记载呢，那个希律王呢是突然之间呢肠胃呢溃烂，所以那个虫子咬就是把肠子给咬断。那个肠子啊溃烂出来了，可能得了腹膜炎了，马上就死掉了。还有呢，他们在启示录第16章到处审判的完，所以天使有参与审判。那最后两项呢，就是天使在地上协助耶稣，对耶稣需要协助。OK， 耶稣对玛利亚、约瑟预备他们啊。玛利亚怀孕了，耶稣，你不要把它休了。他们向牧羊人宣告耶稣的诞生，然后在耶稣基督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服侍他。那你受试探的时候，天使会不会来帮助你啊？会的，在克西马尼园加强了耶稣的力量。OK， 天使将石头从坟墓中滚开，为妇女们服务。你可以看到马太28章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也在场帮助耶稣传递信息。他说你们加利利人，你们看耶稣怎么样上天了，有一天他怎样下来。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天使也要协助他。一个天使长要宣告他基督再来，就是天上的一家前书的信息。天使将从地极招聚所有的信徒，他们将分辨真假，真的信徒跟假的信徒，稗子麦子分开来，山羊绵羊分开来。OK， 然后呢，他们在新耶路撒冷的门口担任仪仗队。你仔细看了，你可能漏看了启示录21章12节，那天使也在那里，他在12道门那里，里面有天使。OK， 那其余的天使呢，还有沙拉佛、基督婆，还有天君，但都是服役的灵。那也有人讲四活物，我跟大家讲，那有人说四活物不是天使，我觉得是，但是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好了，让它更完全一些，但是我没有写关于他们的服饰。Okay. 好的，那我们进入到第二章的前面四节哈，劝勉、勉励。所以 ，therefore，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完了前面哈，主比先知大，主比天使大，那么你就当不断的、持续的 ，continuously， 越发郑重。郑重的原文是留心、关切的意思，非常。关切，就像你儿子念书书念的怎么样啊，你的女儿在学校的表现如何啦，她现在交什么朋友啦，你会不会很关切啊？还是说哎呀随便她、啊、不行啊，你很关切啊，儿子的成绩稍微往后了，那你就咋回事啊，你会很关切。那你听见的道理你会不会很关切呢？很关切哦，因为他说恐怕我们会随流失去。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希伯来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希伯来书是所有新约圣经当中讲救恩会失去的可能性最多的，也是一般的信徒哈，特别是那个加尔文学派的人哦，他们认为这个。神预定你得救，神预定那个人不得救的那种神学思想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比较不太愿意去读希伯来书。那我待会会讲什么叫听见的道理。你知道我们华人的教会很喜欢听到，但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行道，因为他不了解犹太人一个文化上面用听这个字的时候呢，他等于是听从。如果你听见了神的律法也好，神的要求也好，你没有去做的话，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听到的意思。这是他们的文化。不是像我们华人的文化哦。理解一下就好，我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好听听牧师讲道理啊，了解，嗯，同意很好啊，跟我好像没关系。那这个不是听道理，这个在圣经上讲听道理这个事情啊，那是完全两码子事啊。你真正有听见了，你真的很留心了，郑重了。你不会随流失去，这个失去就冲走了，意思好像大水来就把你冲走了，你听到的东西都不见了，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第一节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道理，你听而不从就等于没有听见，不留意就随着潮流而失去了。你知道今天世俗的潮流在教会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像现在有些的教会接受同性恋、接受变性，那是可怕的潮流啊，弟兄姐妹。他认为我接受这些东西跟我的救恩没有关系的，他认为他有救恩的嘞。然后对于神所讲的话他也没有听见了，他等于是没有听见，他没有郑重他所听见的。神是圣洁的，神是一夫一妻的，这个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一夫一妻的，耶稣也讲婚姻是一夫一妻的。我们反对同性恋啊、变性啊，那是因为我们尊重 尊重上帝的选择，选择你做男的，选择你做女的，我们怎么可以改变呢？一夫一妻是上帝的撮合，我们也不敢随便呢，不能够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你现在在教会当中有人说，哎，来，你们同性结婚没关系，上帝祝福你，上帝才不会祝福嘞，开玩笑。所以你就看见教会在走这个潮流啊，世俗啊，他已经变得四不像了，但是他认为他还有救恩哦。你知道这种神学思想，这叫做新派神学思想。80%以上的神学院都是这种新派的。所以有些人去读神学院，我其实蛮担心的，他去读一个新派的出来一定是不信的，救恩就跟着走了，他所带领的人救恩也跟着走了，真的很可怕。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太可怕了。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你要不断的郑重留心关切所听见的道理，不是只有听而是听从。我待会会讲，这就是犹太文化。正好呢，借着我们这一节圣经，我要告诉你，听这个叫做 Shema 在这里，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Shema 听从。OK。第二章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就是讲到 Torah 律法，律法的设立是借由天使传递的。你去看使徒行传第7章，那个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他就是这样讲，你们借着天使传的律法，你们竟敢违抗。还有加拉太书3:19，他也讲到这个天使中保律法。Okay。 那干犯托拉就会被刑罚。那对于神儿子的救恩，我们就更加要小心谨慎啦。了解啦。2-3，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初是主亲自持续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希伯来书第一个警告，希伯来书总共有6个警告，我在下一次的讲道会把这个6个警告给列出来，这是第一个。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记得希伯来书他是要给那些原来是犹太教后来转成变成基督教之后呢又想要回去犹太教的人。Okay。 你忽视了这个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同样的，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又回头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回头到哪里去，回到世界上去也好，你怎么能够陶醉呀？你怎么还会认为说你是得救的？你开玩笑，你跟自己永恒的生命在开玩笑。你知道今天在这个华人教会，美国的教会还是会看到有这种人，本来是拥抱耶稣，后来去拥抱世界。你说他们的救恩会不会在？会不会随波逐流？会随流失去呢？他怎能陶醉呢？这是现在教会的危机啊！你不要把救恩鄙视了。亚兰文在这里讲啊，若我们鄙视那赋予我们生命的真理，你怎么能陶醉呢？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持续的讲的，这个讲是用现在式，很奇怪哦。 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是持续的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就是有人做见证啊，感谢主啊，我接受耶稣，接受到底啊，不怕艰难，不怕人的反对，我的信仰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第二章第四节，那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用圣灵的恩赐不断的同他们做见证。所以神迹奇事是神与听见的人、听从的人，就是所有的信徒，你看讲听从的人，所有的信徒一同做的见证。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对灵恩看法，我们的传统教会的人他看到这个就不太会做解释了，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对我们对圣灵开放的，认为现在还有神迹奇事的百般异能的，我们就很重视了。我们很感谢主啊，哦，原来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他不断的同他们一同做见证啊，与他们一同做见证，意思就是说当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你认为是只有那个人在做吗？还是神跟那个人一起做的呢？所有的神迹当我们否定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否定神耶。我们今天有很多，原谅我这么说，传统的教会不接受圣灵的，他们质疑所有这些神迹奇事，他们在他的观念当中是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你有任何的神迹奇事，他会否定否定再否定，他胆子很大。因为在这一节讲是神不断的哦，就是现在连续是有他现在还在做的事情哦，那是神的见证了，他把他否定了。弟兄姐妹，你说他胆子大不大？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尽心尽力的去明白了解，他是用他的神学来否定这一节圣经。这是现在我们读圣经的人最可怕的东西，你有你的神学思想，哦，看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一节经文好像没看到一样。我们看圣经应该摒除你所有的这些的看法，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我就接受什么，这才是我们读经的最重要的这种动机跟你的本质啊！你的读经不能够戴一个有色眼镜来看啊，你所看到的都是跟你戴的眼镜的颜色一样的，你要脱掉它，求圣灵光照你。那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听就是听从 Shema、okay、这个是我的新约犹太文化的我自己的笔记，这个是十多年前就写好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一次好好的把我所有的资料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次希伯来书可以好好讲。耶稣强调羊需要听他的声音，就是他的命令，所以属于主的羊必定听从神的声音，也就是说记载在圣经上的诫命。然后我们前面讲第二章第三节，这救恩是主亲自持续的在讲，他是用现在连续性，他现在讲，你在读经的时候也是在听耶稣的声音。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也是在听主耶稣的声音。那问题是这个听呢，幕后的启示录圣灵对教会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听不是说像我们华人的文化都灵哦，听就听嘛，他的听是听从的意思，请注意啊，听从是圣灵的意思，不是理性上的听哦，是或者是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听从的意思就是听从圣灵的意思。因为人家讲听从是听从， 听是听从圣灵的意思，不是只有理性上的听，或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做我的。我们对神的重视和尊敬要采取行动，就是证明我们自己对神信仰的真实性。撒母耳上15章22节，这个是金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你要听从神的命令，这是他对扫罗王讲的。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的文化里面 Shema 听就是听从的意思，不是我们华人说听跟做那是两回事啊。我听到了，但我没有顺从。但犹太人认为你听到了顺从了，那就是听到了，你听到了没有顺从，那是没有听到，或者叫做不听。了解了哈，我们要知道哈，所以基督徒就听从圣灵的引导，不只是生命上圣经上的话，因为神的道是活泼有生命的，神今日还说话，除了读经时听到他的声音，我特别在这边写，你跟我有没有听到他现在讲话的声音？现在讲话的声音很可能是异象给你，异象也是神说话的方式，了解了。好，再来讲这么大的救恩，他就讲这么大的救恩，承受救恩的人是这么大，有天使做他们服役的灵，这是一章十四节我们看见的。传讲与做成救恩的主是这么远超过天使。 OK，我们的主权超过天使，救恩的凭据是这么大，众人作见证，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章第三、第四节，神跟我们一同做见证。可惜那些不对圣灵开放的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承认这是神的见证。哇，他们很大胆的，求神赦免他。救恩叫人将来承受的荣耀是这么的大，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讲到的。所以我先把说这么大的救恩，这里面包含的事情就是你得救，还有天使的帮助，帮助你可以度过一生。我们说是帮助我们的是圣灵，但是实际的工作呢，就是天使，天使会帮助你，帮助我。好，天使所传的律法，人如果违反了还要受刑罚，何况主说的救恩呢？如果我们忽略了，怎么能够陶醉呢？应该用讲比较好。好，犹太人常常以律法是神借着天使传授而夸口，就是他们一直文化上面的，但是宣传救恩乃是神儿子的基督，神的儿子基督，神的儿子比天使大，所以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同时我们已经是以往是陷入那样极大的死亡里面了，将来主竟把我们拯救到底，救到完全，所以这么大的救恩，而且是极荣耀的地步，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这么大的救恩。所以神曾经叫一个第一个亚当比天使小一点，这个天使应该是神啊，他在宇宙当中作王，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但不久之后呢，因为罪就把整个的主权交给了撒旦，竟成了撒旦和罪孽的奴仆。但是第二个亚当基督因受死的苦被神高举，得了荣耀。不但如此，神以他为唯一的救法，唯一的救赎之路，叫世人因着他被领入荣耀里面，恢复第一个亚当所失去的。这就是整个的 package， 整个的救恩得帮助你明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但是我的作业呢，我要先讲 这个第一题是一个比较 open question 的，是比较开放式的哈。你认为有天使，你就写你认为为什么哈？你认为哈？你认为没有天使，那你就讲讲你的理由了哈。OK， 那天使对人类有哪些具体的服事范围呢？我已经列出来了哈，有四种啊。那对，加上两个对耶稣的帮助哈。那第七就是有人说华人的教会大都喜欢听到却不热心行道，那我请你提出可能的理由哈，你可能会提出一些非常有趣的理由。第四，为什么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宣扬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神迹奇事的见证是那么重要，你可以写写你的看法。那么是非题有一些非常的明显，有一些就是需要稍微思考一下，基本上不难的哈。竞争作业参考圣经中对撒旦的两段描述啊，神对撒旦有什么审判性的判语啊，然后为什么撒旦本来是服役的灵，是要服侍神也是服侍人，但是他会不愿意服侍人，反而要来掌控人，请你写出可能的理由。这就是我们今天1-3的所有的内容，做个祷告。结束我们感恩，谢谢你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理解，也这样子对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当中所要表明的，让我们理解以后，求你让我们从当中所领受的恩膏，让我们不仅是认识你，让我们不仅是认识新约犹太人的这些文化当中我们需要知道，听就是听从，听而不从就叫做不听或是没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听而从的人，做神喜悦的事情，求主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所行的道路上蒙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请来发问哈。OK， 对，我们今天是祝棚节，所以因为祝棚节也是15号嘛，祝棚节也是月明月亮圆的时候，所以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住在我们当中，是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是一个欢乐的节期，要一连欢乐7天啊，然后第8天是严肃会，所以好像要收一下，收心一下，不要太高兴。所以祝棚节呢是非常重要的节日。那撒迦利亚书到最后他说呢，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剩余的人，他年年要来过祝棚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来过祝棚节，是因为耶稣在祝棚节回来了。Anyway， 这个是我的看法了哈，你们就听一听就好啊。以后呢，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摆在一边哈。好，How to discern the wind of Holy Spirit？ 你怎么样去分辨哈那个圣灵天使的灵风 ？OK， 当你感觉到被爱的时候，你就有爱的风。当你感觉到很喜乐的时候，你就有喜乐的风。当你感觉到很平安的时候呢，那就是平安的风吹进来，因为风就是灵，所以有平安的灵进来。所以当你在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带给人家的是关心，所以就关心的风 ，OK， 一种陪伴的风 ，OK， 陪伴的灵 ，OK。 那还有那个啊，这个叫做和睦的灵 ，OK， 那还有那个温柔的灵 ，OK， 他会感觉到你很温柔 ，OK， 那感觉到忍耐的灵啊，看见你被欺压，看见你被人不公平的对待，那你还是不发火，没有那种的血气，那是一种忍耐的灵。那如果其他不好的，那你很容易分辨啦，啊，嫉妒啦，苦毒啦，纷争啦，那些都是灵啊。比较 tricky 啊，比较挑战的问题。如果你跟人家嫉妒纷争的哈，是你自己本性的嫉妒纷争的风呢，还是有邪灵在那里推波助澜的？你应该要问这个比较挑战。啊，我可以告诉大家，煽风点火的是邪灵的拿手好戏。他在伊甸园就开始让你看见神启示真说，他把一个怀疑的灵放进来，邪灵只能够做 whispering 窃窃私语的那一种，他不能帮你做决定，但是他可以做一些邪恶的提示，你吃上去了，你就上当，你就上钩了，你就着了他的道。然后呢，他最会做的就是欺骗，他只要扇一点风，你就点火了。所以他只要给你一个印象啊。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他就偷偷在你旁边耳朵旁边说他这个人讨厌你，哇，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对这个人开始讨厌，他讨厌我就要讨厌他，那么你就着到了，你就着了道了哈，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就会告诉你他这个人不好，他这个人在做什么事情，邪恶的事情，只要给你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意念，你就被他煽风了，你就被骗了，你就找到了。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团契生活当中，你一定要小心，当你对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很有意见的时候，你可能要回头想，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这样的事情，让你被情绪被搅动起来。你的情绪当然可能是你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些的破口，但是呢，从你一下子煽风点火一下，你就燃起来。所以，是的，每一个不好的事情，都是邪灵在那里点火的，因为仇敌就是窃窃私语的邪灵敌人啊，这是亚兰文上面给我们看见的。OK， 对于天使，我们可以不可以需要直接奉主的名请求他们工作吗？那对我来讲，天使呢，要比如说他是来被差遣来服侍你、保护你的啊，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要求他做什么，他的职责就是保护你。他没有其他的职责，他就是保护你。所以呢，如果有其他的邪灵要来攻击你，哎，他可以抵挡你。但是至于他要不要帮助你，你吩咐他的事情呢，这个对我来讲，他不会做的。除非神指派你一个服侍的，特别服侍的，比如说你今天去参加一个特会 ，OK。你有一个服侍，啊，神差遣一个服侍的天使，比如说是医病的、赶鬼的，OK， 那你就可以做。 那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差遣这个服侍的天使。OK， 那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差遣这个天使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得到主的应许，或是主首肯啊，主答应你，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才可以这样做。要不然天使他们只听神的，他是来帮助你，是因为神要他去做。OK， 除非有天使就是说，你去服侍留意人，有一人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服侍，才能够听留意人说什么。Okay。 这个要搞清楚啊，因为啊，天使是服役的人，但是他是听从神。好，诗篇八十二篇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有人称耶稣老大哥，对吗？那这一节圣经其实是引起很大的争议。对我来讲哈，就像我们刚刚稍微提到的，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我不会说我是神的儿子，我不够格。神的儿子或者讲神的孩子啊，那其实犹太人他们对孩子跟儿子是有差别的。孩子就是你生下来，你生了一个孩子。所谓的神的儿子这个事情，那个我们曾经讲过叫做 Huos 啊，跟 Technon 就是神的孩子。所以犹太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哦，这是我的孩子。等到说我称之为他是我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儿子可以承继我的产业。所以呢，当我的儿子呢正式承认他是我的儿子的话，我要到城门口召开会议，让长老哈，这个城的长老哈，见证说我这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产业，我这个儿子可以拿我家族的印做任何的生意，我们家族都要去遵守，这叫做儿子。OK， 所以呢，因为儿子孩子在中文的圣经都没有把它分清楚啊，所以呢，你会有一些的混淆，好吧？但是呢，我相信这边的儿子可能是孩子的意思，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神性的问题。我相信是这样子。那个我们在讨论到这个神的儿子的事情的时候，有一点我只知道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到处跟人家讲说我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跟人家讲说你是神的孩子。因为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将来如何还危险还不知道，因为你可能会发展成为神的儿子，也可能会发展成为神的魔鬼的孩子。所以我的劝勉就是，我不会说去跟人家去争这个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用这个说，我曾经说你们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抵挡人对于他的质疑，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用这句话来反驳别人哈。所以呢，那也一时之间呢，他们也没办法回答，因为这是圣经上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免得我说我们不要去强调说我是神的儿子，免得人家说那你现在有神性吗？你这个就回答不了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还在成长当中，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进了天国，参加了羔羊的婚宴，那只我是真正的孩子，那个时候我才是真正的继承者，我才是真正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诸长子的会议里面，你才是有那个权柄去使用神产业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不会说耶稣是我的老大哥，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尊敬他。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敬拜的对象，耶稣是我爱的对象。 好，神对我们的帮助透过天使贝玛，也就是神亲自是要如何的来分辨呢？有些时候你不必要分辨的。天使绝对不会说，哎，你受到我的帮助。天使就是像圣灵一样，圣灵都说我要将所有的信用啊 credit 啊归给耶稣基督。虽然是圣灵做的，但我们要说感谢耶稣，感谢主耶稣啊。同样的，天使也一样。撒旦就是在这个地方骄傲，撒旦才不要把荣耀归给主耶稣或归给上帝，他要把荣耀归给他自己。所以呢，真正的服役的天使，他也是敬拜神的，他要归荣耀给上帝，他不会说，哎，这是我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分辨到底是天使做的还是圣灵做的还是神亲自做的。我的理解是，圣灵发命令，天使就去做；神发命令，天使就去做；耶稣基督发命令，天使就去做。这个完全明白吗？好，那我相信都是一起做的了。但我们就谢谢耶稣就好，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只能到这里了。谢谢，请这个Cathy 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个今天的学习，对天使的工作范围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和认知。主要让我们越发的能够认识到我们这承受救恩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你居然差派天使来服役，作为服役的灵来服侍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明白我们是行走在超自然的当中。因为天使来服役我们就有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来做见证。是的，主啊，我们要持续的为你做见证，因为你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不单要听，我们也要听从，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有这样的一个听从的态度。主，求你给我们来帮助我们，也来警戒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警戒啊，让我们对我们这些救恩，我们真的是要越发的要郑重啊，要听从，因为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样的宝贵的救恩。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再次将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主，谢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谢谢你，求主纪念我们的老师啊，这样的真的是谆谆教导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恩高的运行当中，我们能够将这话吃进去。主，谢谢你，我们要听从，我们也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